大家平安。刚刚我们已经读了这个经文，就是今天正道的经文，题目是忠心建造。在过去几次分享希伯来书那个信息里面呢，我有强调，就是神的启示啊，是在这个基督道成肉身这个事情上完全了。那么耶稣道成肉身的任务呢，是要使得神国在地上呢完全实现。那么希伯来书的头两章的启示的重点是耶稣基督的身份啊，还有就是他如何能够完成神救赎的计划。那么神的国度也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跟复活，是第三天复活呢，那就都在地上开始恢复。第三章的启示是建造啊，就是为了要预备神的国度啊，在地上能够完全的实现。这里所说的建造是什么呢？就是建造呢神的家。那么圣经里有不少的经文呢是启示，就是神教会啊是神的家。那么包括我们刚刚 Paul 已经读过的这个宣召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的这个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让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啊，来，这样你们不再是国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殿。那我们还有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五节，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们也只已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所以呢，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这个房屋呢，是一个象征性的用词，而不是指有形的建筑物。一座被称为教堂的建筑物呢，不论它是平时破旧啊，就外观是平时破旧呢，还是它是富丽堂皇，本身并不足以被称为教会。教会呢，是一个属神的群体，应该要具备有四个特质啊，就是神的子民、基督的身体、圣灵的团契、永生神的家啊。那这是教会和三位一体上帝的一个关系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圣父的子民、圣子的身体、圣灵的团契，那么形成的就是永生神的家，这就是教会。那么一个具有这些特质的群体呢，才是教会。那么经文中另一个我们需要思想的重点就是忠心啊。教会呢，既然是神的家，就必须是基督在治理，但是建造的虽然是主耶稣，还是需要有忠心的人配搭建造。那么教会呢，是一群属神的人呢，他们是神家中的孩子。神的心意是要他的每一个儿女呢，都被主耶稣建造，也彼此建造。但是有个条件，就是怎么样，大家必须有忠心。那么就是对主耶稣忠心，对神给自己的任务忠心。那我们现在一起祷告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语，也求你的圣灵教导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能够知道如何在生活中间将你的话语实现出来。就求主的圣灵在这里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学习，恭敬的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大家应该很熟悉有两本书啊，一个就叫做 Purpose Driven Life 呢，是标杆人生，大概很少人没有听过吧啊，标杆人生啊。那么第二个是目标导向的教会，叫做 Purpose Driven Church 啊，这个呢我想也有不少人知道。那这本书的作者当然是现在是很有名的，就是 Rick Warren 牧师啊。那么他在上次的总统大选的时候呢，还被请出来在能够辩论的时候来问问题啊，就要问一些问题。那么他所牧养的这个叫 Saddleback 啊，就是马恩峰教会呢，应该是不少教会所羡慕的对象啊。那么全世界 到今天大概有超过20万的牧者和领袖呢，受过这个叫目标导向教会材料的训练。这是网站上大概比较保守一点的估计啊，这是他们网站上比较保守估计。有别的一个资料说可能有超过40万啊。足见呢 ,Warren 牧师的成就呢是许多牧师和传道人的梦想啊。那位于这个南加州的这个马鞍峰教会呢，他每年都有提供叫做实地的培训，就让你实际去看，然后跟你讲他们是这个教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带着这种仰慕朝圣心情去为自己教会取经的人一定很多了啊。问题是啊，他们看到的是什么？能带回去给自己的教会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去参观一个地方啊，自然的会很自然的会把注意力是放在什么呢？外表的硬体上面，对吧？这是第一个印象嘛，因为那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去马鞍峰教会观摩的学习的人呢、啊，他很难不羡慕、啊、他们那种规模跟设施啊。你看，这个是一个很气派的入口啊，啊，挺气派的啊，一个入口。那么你到了这个地方，你大概啊，很容易让人就觉得什么呢？哎呀，难怪会有这么多人会被吸引来这里聚会啊。而他们的那个儿童事工呢，本身呢就有一个自己的楼啊。就有这样一个楼，还不少的楼，这可以让很多教会的这个儿童事工的这个 director 啊，就是很既羡慕又嫉妒吧啊，对，可是你知道，这个儿童事工的楼呢，在他们整个这个叫园区里面呢，还只是一小部分啊，这个是儿童事工，只是园区的小部分。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叫什么？这个不叫婴儿室，也不叫婴儿房，叫婴儿楼哎，对，这是他们这个照顾婴儿的一个楼啊，要照顾婴儿。那么假设说我去那边参观了，然后我回来以后呢，给教会提出这样一个建议，我们教会的硬体设施太陈旧了，不能够荣耀主的名，当然也不足以吸引人来。我们教会具体的当务之急有三点。第一个，停车场必须扩充，停车太不方便了啊！根据一些问卷调查的统计，一个人第一次到一个教会，多半会在抵达之后8分钟之内决定他下次还要不再来。如果这8分钟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找 parking 的话，找停车位啊，他很可能当场就放弃，然后他再来的机会呢，大概是没有了。所以我们要扩充停车场，方便大家停车。第二个，要重建婴儿房，你看。有婴儿的父母不能够放心聚会，他一定会去别的地方聚会。第三个，要翻修我们的厨房，那个设备老旧的厨房啊，这个卫给人卫生不好的印象啊，这个不知道是 A 是没有，不知道能有 B， 可能是 C 啊，我讲的是 LA County 了啊，Ventura County 好像还没有呀。那么这个会影响新人留下的意愿啊。如果我提出这样子的建议之后啊，最好会有同工来，至少私下跟我提醒一下，这些事情是可以做的，或许也会有一点帮助，但是仅仅这些是不会产生什么戏剧性的正面改变，因为神对教会得建造的应许不在于什么外在的物质条件，而是内在的灵性状态。我曾经说过呢，神的应许呢都是有条件的。刚刚我们唱了一首歌叫神未曾应许啊。其实呢，神的应许呢是有条件的，所以如果我们不符合条件，我们其实也不好，就不能说神有这么应许过。我们要符合了神的条件，我们才能够去支取神的应许。所以现在要我们从这个刚刚我们的六节经文，就希伯来书的3章1到6节来思想，我们如何能够符合神的应许啊的条件，使得教会得建造啊。那么我们在这个经文要看，可以看到三个要点。那第一个呢，就是啊第一节跟第二节，他是在讲道成肉身的耶稣呢和摩西呢都是受差派的使者啊。那么也都怎么样呢？以完成任务向神敬忠啊，敬忠。 这个第一节中间呢，耶稣啊，不仅是被称为大祭司，还被强调是什么使者。这个使者这和原文其实就是使徒这个字。那么他的原意就是说什么受差派执行任务的人。那么这里给我们两个敬忠的榜样。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是以舍己死在十字架上，为人完成了赎罪啊的任务。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犹太人心目中最大的先知摩西，他也是舍己在旷野呢带领领出埃及的那个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啊，晃了40年，任务完成之后呢，自己不被应许进入这个迦南地啊，就是那个应许之地呢，也毫无怨言。那么每位基督徒啊，不仅是啊神的儿女呢，也怎么样，都有神的托付，要成为其他人得到救恩的管道。神给每一位基督徒至少有一个任务，就是要为自己所得到的救恩做见证。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自己也是受差派的啊，不要以为就是什么那些全职的哈，这牧师、长老、传道人呢、啊、才是受差派的，自己也是受差派的，也应该尽忠啊，也应该尽忠。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三四五这三节。这在讲什么？耶稣配得比最大的先知摩西更高的荣耀，因为耶稣是儿子。那么就是这个呢，讲到是神的家真正的建造者是耶稣。那么摩西呢，他也有配得的荣耀，就是什么呢，是忠心配合建造的仆人的荣耀。当然不能跟耶稣比，但是呢，他的忠心的建造，他忠心的配搭呢，也是配得那样子一个荣耀呢，因为他在预表耶稣的事情上面呢尽忠。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位神仆人的榜样，摩西啊。摩西有没有个性啊？啊，没有个性吗？有个性，有脾气没有？有啊，常发脾气啊。那为什么民数记12章3节说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啊？诶，有这句话吧？有吗？对不对？为什么？照讲极其谦和的人应该是逢人就怎么打工作揖啊？是是是，对对对，好好好，是吗？好像不见得吧。但是显然这不是圣经的意思啊。其实呢，圣经这么说他是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他知道自己只是神的仆人，他在人中间呢能有的地位和权柄呢都是来自于神的，而且必须是来自于神。他是会因为以色列人悖逆得罪神呢，为他们担忧，因为又要受到神的惩罚，所以他会发脾气。对，但是你没有看到他为他自己发过脾气，为他自己的利益发过脾气啊。他的权柄受到挑战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伏伏在地，不做任何的辩解，交给神去处理。他没有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起来战斗啊。这样的谦卑是神仆人敬忠应该有的表现啊。那么神的儿女对主耶稣敬忠，神的家就能得到建造，这是第六节要告诉我们的。那忠心啊，也包括能够坚持到底，无论环境如何。那所以你要对忠心，必须要有两件事情来支持我这个忠心，一个就是要有信心，第二个是要有感恩的心。我们大哥知道，如果对一个人你有一种叫做好像是觉得他是救命恩人的话，那通常是应该会有忠心。哎，我们常常看一些什么电影啊，什么一些这个剧情里面都是讲什么真正那个忠心的，就是说他曾经救过我的命，哎啊，哎，我怎么能背叛他？哎，就是这种救命恩人，是吧？这种那样子的一个感恩。所以我们要确定自己啊的信仰啊， 不仅仅只是一个精神寄托、心灵安慰、困难时的帮助。如果一个人只是帮助过你的话，他对你的感帮，他对你只是一个好像你对他的感谢就是一个帮助的话，大概谈不上什么忠心。真正能够让我们对主忠心的是，我们清楚的知道自己其实是个得救的罪人，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到神的救恩的神的拯救，免于灭亡。这就是，而且不仅是救命之恩，而且是在永恒里的救命之恩。感恩的心呢，是忠心基础和动力，没有感恩的心就很难忠心。要对主忠心，就要先学会习顺服，顺服。我们呢会有个倾向，我们常常因为感恩呢，就会希望能够为主做些什么啊。然而呢，我们可能忽略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先被神塑造以后呢，才能被主所用啊。因为我们的任务是要什么呢？是要能够在生活中见证主的大能，包括改变生命的能力。所以当我们问主说，我能为您做什么？我能为你做些什么的时候呢，主的回答也许是什么？你能先为我不做些什么吗？你能为我不发脾气吗？你能为我不斤斤计较吗？你能为我不贪小便宜吗？你能为我做事都规规矩矩的吗？我最近在国内呢，我有个感想，我发现教会呢的确是在一个瓶颈。这个瓶颈当然也包括了很多因素，社会的变迁，年轻人离开了农村去城市打工，家乡的教会开始有点凋零，而进入城市的年轻人的生活形态也开始改变，所以教会的状况呢渐渐其实跟北美也越来越像啊。那么从前你说中国的早晨五点钟，那是因为什么？农村的话呢，八点以后呢差不多都要睡觉了啊，九点以后大概差不多都已经，你敲门人家都已经睡在床上了，所以早晨五点钟起来的话呢，那个时候因为你不起来也不行了，四点多鸡就叫了啊，对。可是到了城市不一样了，城市这边忙来忙去的，加上又有孩子，还要你晚上还要教他学习的话，十二点甚至于可能到一点才睡觉，要到五点钟起来祷告，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是吧？所以其实这个形态都在变，那。这些事情呢的确都在影响到教会的那种发展，但是有一件事情很明显，就是什么？神迹奇事确实比从前少啊。在农村的地方，那种属灵征战比较强的地方呢，赶鬼呢还是有的，也见过也看过也经历过，但是呢医病的事情呢已经少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就是什么呢？有些事情呢神已经把恩典加上去了，比如说那边现在的医疗各方面来讲呢也比较从前要进步了啊。有些东西呢在当时来讲他没有无路可走的时候呢，神听祷告有行医治啊。所以在一个福音刚到的地区，在没有别的条件之下的时候，神的确会让一些超自然的能力来见证耶稣的大能啊，来见证耶稣。但是到了一个时候的时候呢，神常常是需要什么？需要让人去见证耶稣有改变生命的能力啊。那么如果有一些教会太只，我发现很多教会就是一天到晚就讲培训，我们需要培训，需要培训，但是我发现好像培训没有太能够跟生活连在一起，包括教会的领袖在内。有一天我们课上完了，然后呢也包括我在内，一共有六个人，我们说一起出去吃饭，那结果坐公交车有点远了，所以就要打个车。那在这个地区呢基本上呢是不太广的啊，所以呢你找不到那种叫做挂牌的真正的那种出租车，都是那种私人的车子出来呢，就是你到哪里去大概在某个范围之内15块钱人民币，就这样。那时候刚好有一辆车子在那里呢，有个同工呢，领导同工就去跟那个人讲说，哎，这个我们这有六个人，他说哎不六个人不行，六个人的话这个超载啊，那么超载的话是一看就看出来了嘛，你如果只是坐在里面的话，他还不知道你是搞这种叫黑车，对不对？那他就讲哎没关系了，很快就到了， 挤挤吧啊，我就是不是那个司机啊，是那个童工讲，我们后面坐四个，前面挤两个，我们有两个小个子坐前面啊，对。然后那个司机讲不，这个超的要罚的，这个我不行的。这个时候我就拍拍那个童工，我说我们不能够叫人家违规啊，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怎么好像叫违规呢？是不是？我说我们如果要为了省钱的话呢，我们就坐公交车，再不然我们就多花15块钱，多打一部车不就好了吗？对，哎，我说我们叫人家违规，然后我们坐在车里面呢，就开始谈教会的事情。那个司机听的是什么感觉？啊，对，所以这种事情呢，好像没有太连在一起。这个我们是必须要连在一起的，因为呢，耶稣神对我们的期望就是什么？要见证他有改变生命的能力啊！所以要忠心呢，就必须要有信心。相信自己的需要，神知道也会供应，这也很重要啊！没有这个信心，你很难就能先求呢神的国、神的义呢。很奇妙的是什么呢？教会呢也会因此得到建造。前一段时间，远志明弟兄他们的那个应该也是牧师了吧？他案例了，就是的神州机构哈，又出了新的一集，叫做《彼岸》。的那个见证集，一共9集，我相信有不少人看过了吧？有看过人举手，彼岸啊，值得看哦。没有看的人请注意去看啊，那么其中有一个叫做《三番不了情》，有没有印象？在讲的是谁呀？一个正果牧师，对吧？正果牧师呢，他怎么样？很年轻，差不多30岁的时候就跟妻子呢分开了。他因为出来读神学院，后来因为中国的政治的变化啊，国内背景的叫做叫什么？叫做解放啊，台湾背景叫沦陷啊，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啊，反正他们被分开了30年啊，妻子带着几个孩子很辛苦，他在外面也很辛苦，但是两个人都能够彼此忠贞等待，30年后竟然又重逢见面了。然后神又再给他们30年的时间，那正果牧师一直到90岁的高龄呢，才被主接走啊。那这是很感人的一个见证。但其实正果牧师他有很多对主忠心的见证呢，也是怎么样，也能够让他们曾经牧养过的教会得到建造蒙福。他曾经牧养过这个菲律宾马尼拉那个灵会堂教会。那么接受聘请牧会的时候是196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也都知道，亚洲还是蛮贫穷的。那他就挑战教会说，我们要每年都要新差派一个，就是再差派一个，还有或者再多支持一位传道人，不管多传的，就宣教士。那么这个并不容易，但是教会竟然做得超过这个，他们因此把这个奉献的收入多少摆在宣教里呢？你能想象吗？如果你看过那个见证，应该记得这个数字，因为这个数字对我来讲是个震撼。他只是一句话带过去了，但是那个对我来讲是个重点。他说三分之二教会的奉献的收入是用在宣教。遇到困难的时候宁可牺牲本身的需要，但是奇妙的是什么？教会没有因此缺钱或者是施工萎缩，相反的，教会的规模和施工不断的在什么成长扩展。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面，一共差派了包括了有50几位华人还有菲律宾人的宣教士，他们的负担啊，从菲律宾的本土一直到海外都有。马鞍峰教会的历史显示，对主忠心能够呢使得教会得建造，这不是他的外表你能看得到的，你要去看他的历史。Rick Warren 牧师在1979年从神学院刚毕业，他和新婚的妻子就开着一辆车子到了那个地区，他们所有的家当就摆在一个小优厚里面，在那边租了一个 apartment。 他们定义不从别人的教会里面去拉人，他们不去找已经是基督徒的， 或者说是已经去了某个教会，固定去某个教会的基督徒，他们要去，他们的负担是在于那些不去教会的人。他们要的意向就是要给在当地不去教会的人一个地方，他自己的话说，让受伤、沮丧、困惑的人能够找到爱、接纳、帮助、希望、饶恕和激励。在现在公寓里面开查经班，四个月后的复活节，就1980年的复活节，在一所高中的礼拜堂开始第一次的崇拜，出席的205人里面，绝大部分、绝大多数是从来不去教会的。然后在32年之间，教会得到建造而有100倍的成长。那么另外有一本很有名的书，我想大家也许也记得，叫做《疾风烈火》，有印象吗？那个作者叫做新杰米牧师，叫做 Jim Cimbala， 他也在美国的东海岸，我刚刚讲的马鞍峰是在西海岸，神也安排了另外一位在东海岸，见证了主忠心，对主忠心使得教会得建造的一个应许啊。他位于纽约市的一个不好的地区，叫 Brooklyn 啊，那个地区嘛啊，所以由于纽约来的吗？不 ，Brooklyn 不是很好的区吧？啊，应该不会太好啊，绝对不能够跟 Queens 或者什么 Lower Manhattan 比吧啊。那么在这个Brooklyn 这个会幕教会呢，也是今天很多教会羡慕的对象啊。它那个规模和硬体的设施啊，真的是很让人惊叹哈。你看，这是它的一个走廊哈，啊，那个主日崇拜的那个主堂哈，这个金碧辉煌啊，如同什么豪华的歌剧院呢，是吧？然而，辛巴拉牧师和师母当初顺服主的呼召去牧养的 Brooklyn 教会会幕教会，却是完全不同的光景。这是当时他们去的地方。当时只有什么不到20个信徒在这里聚会，全是黑人，他们夫妻两个是白人。看过那本书的人就知道，他们刚去的那时候聚会的时候，他的妻子私情，他在前面带领，然后呢，教会的一条长板凳竟然就垮了，20几个聚会的人摔成一团，然后大家站起来啊，恢复座位以后再继续聚会，这是他们当初去的光景。但是神给他的呼召，他就是这么忠心的去了。他当然做梦也没想到，后来是像我们刚刚看那个样子。哎，一个人如果是希望为了那样子去的话，大概也不可能到这样一个地方去。当身为白人的那个辛巴拉牧师母，他去牧养这个教会，真的是对主敬重啊。那个时候教会付不起工资的。他们是靠打零工，就是支帐篷供应生活所需，每天只求饭桌上有面包，汽车的油箱里还有油。但是呢，他们始终把自己的需要放在后面，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看神国的需要。教会在过去40年来的增长呢，如果包括他们在各处的职堂的话呢，超过3000倍。你想嘛，原来只有20人嘛。如今教会还在继续得建造，因为什么？牧人继续带领信徒向主敬忠，还是把神国的需要放在前面，自己的需要放在后面。但是呢，神也因此彰显什么？他的应许。在2002年和2003年之间呢，他这个会幕教会呢，正在建堂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的最后一个阶段，由于建堂的经费几乎用尽了呢，所以这个牧师辛巴拉牧师准备在一个主日为建堂募款。那个主日呢，也安排了从非洲来的一个孤儿师班现实，他们的父母都是死于艾滋病的。那个师班的指挥呢，也是就是非洲艾滋孤儿事工的负责人呢，是在崇拜前来问牧师沈巴拉牧师说，可不可以放一段介绍事工的短片，只有几分钟。那其实做牧师的心里都明白， 这种短片基本上这种施工的介绍总会要有一些募款的信息啊，多少会影响他心里所想要募为这个建就是这个建堂的经费的募款，或者至少那一天他就不适合再为建堂募款，对不对？但是他当时有感动，就答应了，答应了，答应播放那个短片。在播放的时间里面呢，他有个很强的感动，要为这个孤儿艾滋孤儿的施工奉献募款，募款。但是呢，一想到建堂经费就很挣扎啊、嗯。那么在短片的结束的那一刻，他觉得有个声音说：“这些孤儿们的需要是生死攸关的，今天你就要带领会众尽量的帮助啊这些这个施工。”这些宝贵的孩子他们需要帮助，你的需要你信任我。他立刻想到他的皮夹里面还有一张100元的钞票，就把它拿出来，然后他走到台上就鼓励会众尽力的帮助这个施工啊，他完全不去想建堂的经费了。那在 Brooklyn 多半是收入比较低的人来去他那边聚会，虽然奉献很就奉献的确是很踊跃，但是还是有人怎么样呢啊，因为那一天钱带的太少，所以呢竟然第二天还去补的，到教会去补。两天后教会的财务告诉牧师说，一共为那个事工收到的奉献是23000多块，全都将会转给那个事工。那么牧师也为此感谢，觉得自己顺服了神，心里也很平安，似乎忘了建堂经费的重担。2个小时后，他接到了一个女士从外地打了一个电话，说他问他是不是辛巴拉牧师，他说我是，他说我有读了你写的《疾风烈火》这本书，我觉得很受感动，我想知道你们教会的需要，我不知道能不能有点给你们一些帮助啊。那这个辛巴拉牧师听到了以后当然很感谢，但是他也知道大部分他们所接触到的奉献也就是这样，常常都是些小额的，因为收入少，外地来的奉献有多的，大概也多也不过就是1-2千的，对，但是对他来讲多少都是恩典，所以呢他就想说或许不需要跟他讲太多吧，对吧？因为你讲说我现在我的那个现在的 project 是几百万的 project， 不是把人家吓坏了吗，对吧？所以但是有个感动跟他讲说，你把所有你的需要就讲出来，那他就讲了，讲了以后他又觉得有点不安，想说是不是给这个对方呢好像太大的压力了哈、啊、因为那的确他们是需要的是100万以上的经费，他就想说我只是告诉你我们的需要，但是呢你能够给我们任何的帮助我们都很感谢，我们都非常感激。那女士就讲说很好，你告诉我很好，因为我最近继承了一笔遗产，我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遗产能够帮助你们这个施工啊，所以呢因为这是一笔遗产，所以需要经过法律的程序，我们需要你们填，我需要我的律师会通知你们要填一点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啊。那他一听到了以后就想说，他立刻想到说哦，那这应该就不一样了，大概总归有个10万20万吧啊，对，那么这已经是他们过去很少能接触到的，因为在那种地方的人大概很少有能够有这么有钱的亲戚可以接受这样的遗产啊。当这个女士跟他讲说，因为这个数目不小，所以呢必须经过律师，希望你们也能够配合，这个数目是300万。他听到了以后说不出话来，他只能说神是信实的，只要你有一个心顺服神，把他神国的需要摆在自己的需要之前，就怎么样，神的应许就会在我们的中间彰显啊。今天啊，原来应该是报税的日子，对吧？不过今年还好，延了2天哈、啊，给大家一点喘气的机会哈。但是今天也是一个什么泰坦尼号沉没100周年的日子，对吧？已经有很多的这种纪念活动， 也有很多关于这个叫做 The Titanic 的一些故事，不管是新找到的也好，已经旧的也好，在流传。但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呢，最常被提起的就是那一位叫做什么 John Harper 这位牧师吧，是吧？对，这位牧师他的妻子去世的早，他自己带着女儿。那他在 Titanic 那一条船上是因为芝加哥的一个教会请他去，穆迪那边请他去讲道。那么他带着孩子去，当然遇到了这个灾难。那时候他的孩子，这个女儿才6岁，他把这个小孩摆在救生艇上，跟他的孩子讲说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就回去了，继续的传福音，抓住每一个人，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希望呢再拯救灵魂。这就是真的是至死尽忠啊啊！对，这是我们大家都常听到的啊，一个真正的一个很尽忠的一个榜样，也是有极大的信心啊。那么，所以呢，我发现呢，说到尽忠心啊，尽忠呢，常常给人一种什么叫做很悲壮的那种情怀啊，情怀。但是我们要知道，那种悲壮式的忠心啊，其实并不是那么常常会有的啊。我们每天在生活中间呢，其实在很多事情上面呢就可以忠心。事实上耶稣曾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什么要在小事上忠心，才会在大事上尽忠，对吧？哎，那么忠心有些时候也是需要操练的。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如果我们能够在生活上面能够符合神的心意，能够愿意让主塑造自己啊，我们如果说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神要我们为他不做什么我们就不做什么的话，这已经是一个敬重了。那么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最起码能做到的是什么，就是把这里看成就像自己的家啊。我们不要讲其他的大道理，一个简单的事情，当我今天回到家里去，我如果在走廊自己家的一个走廊上面看到有一张纸屑的话，我会很自然的弯腰去把它捡起来摆在垃圾桶里。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走廊上看到有一张纸屑在地上，会不会想到顺便就把它捡起来丢在垃圾桶里？哎，我们不是要各尽其职吗？教会也有 janitor 啊，也有清扫的人呢，没有错，主日的下午或者是周一会有人来清扫。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顺手的让我们的教会看起来很整洁的话，不是也是见证主的名吗？也是一个尽忠啊，那也是代表什么，我们的确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家。曾经有一个牧师就是说，他发现在教会里面很多人看到有一些脏东西在地上是视而不见的。他甚至有一次做了个试验，他把一个香蕉皮丢在一个交通要道上面，很多人是绕道过去的，甚至于过去了以后还骂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在地上，但是骂了半天那个东西还在地上，没有被丢到垃圾桶里面去。然后更糟糕的是什么呢，他发现什么，有一些来实习的神学生一再强调多爱这个教会，希望将来有教会在这里的教会，但是经过的时候也是视而不见。所以对他来讲说，他心里想说，你如果真对这个教会有负担的话，好像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吧。所以让我们能够想想看，很多事情上面我们其实都可以尽忠，我们不一定会碰到那种叫做可遇不可求的那种大事的悲壮式的尽忠，但是我们平常在日常的生活中间就能够尽忠。我相信我们只要每一个人平常都能够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有对主有忠心，能够坚持的话，必定能够看到教会能够得到造就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教会会是一个蒙神喜悦的教会。我们现在请破带领我们唱诗。